东盟峰会，克里国务卿对中国南海造岛活动表示关注。中国浙江发生多起强拆天主教堂十字架事件，引发信众反抗。为缓解紧张关系，前韩国第一夫人对朝鲜展开历史性访问。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8月5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李一华。东盟安全峰会今天在马来西亚举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引发周边东南亚国家不满，也成为了今天会议的关注讨论焦点。有关消息我们将有深入的报道。另外，已经落马的前中共高官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潜逃美国的消息已经被美中两国多家媒体证实，令完成是否有可能成为美中两国关系的政治核弹，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将有进一步的解析。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关注目前正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表示再次的关注。在另一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则表示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出席了东盟安全问题外长会议。克里在会上发言时说，东盟成员国经常表示渴望维护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美国也持有同样的立场。他说，
We want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critical sea lanes and fishing grounds.
我们要确保关键海上通道和渔场的安全，希望看到各方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和平处理地区争端。
克里在此前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闭门会晤。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透露说，克里当时曾使用了更加强硬的措辞，重申了对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所引发的紧张局势表示关注，希望中国舒缓与其他国家紧张的关系。在另一方面，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此外，他在星期二还指出，其他国家也曾在南中国海填海，在这一问题上不应有双重标准。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第48届东盟外长会议在吉隆坡开幕，还有为期2天的东盟地区论坛。南海的紧张局势是这次会议的重要看点之一。不过有关各方在这方面是否能够达成突破性的共识，美国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下面我们就立刻透过连线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郝晓明教授，请郝教授为我们进行有关的分析。郝教授您好，请问您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谢谢。
是的，郝教授，首先我想先请问您哦，在这个东盟的这个外长会议上呢，虽然这个东道主马来西亚昨天呢、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中国，但他也呼吁了这个争端的各方要和平解决这个争端哦。那美国和菲律宾呢，则是这个强烈的要求中国要停止在南海的这个填海造岛活动。这个中国在这次的这个东盟峰会上，是不是有点面临这个四面楚歌的情况？
可以这样说了，因为这个事情其实现在东盟国家在这个整体来讲这个事情也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了。因为东盟国家本身自己其实矛盾很多，但是有关这个中国南海这个争端的问题上其实东盟的这些国家从整体来讲他们都应该觉得是中国是以大欺小的那么一个姿态了。另外这个东盟国家自己闹内讧的是闹内讧，但是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应该说他们的基本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呢，可是在现实社会当中呢，就是说因为东盟这些国家分别跟中国美国这个关系都有一个非常密切非常复杂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东盟国家也不好出来公开的指责中国，那么这个虽然美国在当中起了一个平衡作用，但是呢这个东盟国家不能够公开的去完全的简单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呢，现在从开始的态度非常强硬到现在来讲，比如说王毅外长讲到就是说我们停止填海这个活动了，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对这个事件有一种缓和的这种迹象了。因为其实中美的关系来讲的话，两个大国进行这种抗争对抗，其实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但是双方为了自己一些原则问题呢，都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
是。
那么这个姿态能够 其实两个国家都不希望真正去为了这个南海的事情去打起仗来。那么但是呢，都由于各种这个国际或者是国内的压力嘛，他们必然这个作为政府总是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那么到现在为止，我可觉得中国这个，既然王毅外长讲了说这个中国停止这个填海的这个活动哈，我觉得这个整个形势会趋向一个比较缓和的状态。但是这个事情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哈就能够完全解决，因为在这个东南亚国家来讲的话，其实按照东南亚遵守国际惯例的这个一贯做法来讲，是双方争端问题是可以放到国际法庭来进行裁决的，大家都要遵守这个决定。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讲，我想作为美国像俄国这样大国家，可能都不愿意就是说跟一个小国家为一个小问题到一个国际争端上去评个你死我活，因为这里有很多这种文化传统啊，以及它本身的实力对比的这种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现在总的趋势应该说是开始向缓和状态开始走，但是这个当中呢，我们不希望有出现大的过节了。
是的，刚刚这个郝教授你也提到这个有关这个东南亚国家在自己内部呢也有一些矛盾呢。不过就在面对美国所提出的这个所谓的三停政策，包括这个停止填海、停止这个设施的这个建设，还有停止具有威胁行动这几个三停政策呢，这是否能够得到这个东南亚国家各方的支持？还有说这个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争端上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东盟这些国家呢，基本都是会支持这个美国这个提议的，包括像这个越南和那个菲律宾直接卷入到这个，跟中国的直接这种冲突状态情况下，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像以这两个小国家来讲的话，去跟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去抗衡的话，应该是说没有什么太好的结果的。所以这个他们当然是支持这个，就是说停止这些所有这些活动的政策上。
是。
那美国在这个整个事情当中，我觉得就是说，美国仍然扮演一个就是世界警察这么一个这个姿态了，去调解这个作为一个，当然这个调解不是说话的问题，它是用实力来讲话，是吧？这个甚至用谈到就是说有可能引起的军事冲突，美国是要卷入的。那么这个无疑对中国这个对待南海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量，是吧？
是。
但是中国这些年呢，由于军事力量的不断的这个增强呢，所以对美国也并不是像过去一样，你美国说什么话他就马上听话了，那么还是从姿态上来讲，包括牵扯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利益的问题啊，很多这个一讲的这个共产党来讲啊，这个不愿意丢失一寸土地这么讲法，因为受到民族国内的很压力很大。所以政府这个采取一个强硬态度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在这种状态下。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也意识到，就是说现在不光是针对美国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在东盟整个世纪东盟这些国家的这些就是支持的整个力量来讲哈，因为其实东盟这些国家相对来讲都是同情，因为这里头不光是说菲律宾和这个越南，也包括马来西亚、文莱，对这些都有些争议的问题。
是。
那么即便作为一个新加坡的这种国家更尴尬了，就是说新加坡既要跟中国保持非常好的关系来促进自己经济发展，同时又需要美国的这种无论是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这种支持，所以新加坡是不太讲话的，但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它确实也很难去做出一个姿态。那么我觉得美国在整个这个问题上应该是起到了一个平衡性的作用。
是的，那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美国起到这个平衡的作用啊。不过中国外长王毅呢，他起先我们在新闻中看到，他也说这个中国已经停止了这个填海的活动。那他也强调，南中国海的问题呢，并不是这一次会议的这个重点，也没有列入这个议程哦。所以呢，这次会议您认为有没有可能达成这个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识，或者说取得任何的进展？
我觉得中国在现在这个状态下不太可能说，由于你东盟国家或者是美国要求我做什么，马上我就按照你的要求去做。这个要通过，你看从前一段来讲，美国或者东盟国家都不断的去讲这个停止这个就是填海和其他的这些建立设施的这种活动了哈。
是。
那么中国一直在保持一段时间一直在跟他抗争的，就基本上没有听。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可以跟你说，我也不听你的话，是吧？你说话对我没有什么用，但是我这个事情我自己愿意停下来了。那么这个本身不管是它完全是由于受到东盟国家或者是美国的这种压力造成的， 或者是自身感觉到就是这个问题，我不希望把它闹得更大，引起这个整个这个中国和中盟国家的关系，甚至牵扯到中国和其他的亚洲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甚至整个这个地区的这种和平稳定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话，这种状态也不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
是，好的，非常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郝晓明教授为我们进行有关的分析。有关南中国海的最新局势还有发展，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登录我们的网站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VOA 卫视新闻。最近中国浙江省各地发生多起强拆天主教堂十字架事件，一些天主教徒聚集在一起试图保卫自己的教堂还有十字架，这种强拆的行动甚至引发了官方教会信众的反对。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在稍后我们将有进一步的电视报道。不过呢，我们起先看听到了，继中国大规模有系统的逮捕各地的律师之后，中国的天主教徒成为了新的目标。中国警方逮捕了浙江省多名反对政府强拆十字架的天主教会成员，指控他们涉嫌挪用公款。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请陈律师和我们谈谈有关的案情。陈律师您好，请问您在线上吗？
你好，我在线，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我现在在高铁。
是的，陈。
又在刚刚经过一个车站，所以效果不是特别好。
是的，陈律师，我们能不能先和我们先谈一下这个警方逮捕的这几个人呢，分别是什么样的背景，还有对他们提出的这个罪名还有指控又是什么？
我这样说不知道能不能听到。
有，我们能听得到，请陈律师可以继续说。
好。现在我所了解到，在浙江金华叫金华城区基督教会，在这个教会已经刑事拘留了至少八个人，其中有包国华、邢文香两位牧师夫妇，
是，
还有他们的儿子包晨兴，还有三位财务人员，
是，
朱诗灿、金巧英、王文文，三个人。
是，
当时六个人了，还有一位管理人员叫郑赛英，
是，
还有一位我们去的时候在厨房给我们做饭的姊妹，她叫沈建云，另外还抓了其他好多人，但是陆续的被取保或者释放。
是的，
也包括包牧师的姐姐，也就是说包国华他一家。至少有四人曾经被抓，
是的，那么
现在还有三人被刑事拘留。
是的，那么这些人的这个中国警方的逮捕他们的这个名义，还有说对他们的指控又是什么呢？
罪名大致上是在四个罪名以内，包国华、邢文香涉及的罪名是有职务侵占、非法经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这三个了，还有一个聚众扰乱，
是，
还有一个我要看一下文书。
是的，那么陈律师不好意思，就是现在这个连线有点不是很稳定，那么能不能和我们简单的谈谈，是这个中国政府为什么现在将这个矛头指向了这个天主教徒的这个十字架？
职务侵占、非法经营、聚众扰乱，是这样。他们那个包国华牧师，他们不是天主教，他们是基督教，
是，
并且是政府所认可的山治教会。为什么会对这个教会实施那么重的逼迫啊？因为他们那个教会啊，有好多年，邢牧师和包牧师他们主持这个教会。 因为啊，政府给他们批了一块地，就是建一个新的教堂。然后从2008年开始审批这个文件，审批下来以后，教会动用了2000多万吧，建成了一个非常宏伟的教堂，叫圣爱堂，就在金华市内，非常宏伟，那个内外设施都非常好。
是
那个教堂上面呢，就树立着一个非常好看的十字架，因为在去年，也就是2014年开始，浙江全省范围内拆教堂、拆十字架。金华这边呢，宗教局给这个教会给的承诺是，你们这个教堂是经过审批的，这个虽然其他地方在拆教堂、拆十字架，你们这一个呢不违规，所以不用担心。但是到了今年的6月份，金华市宗教局的局长樊国斌带了几个人去教会，和牧师，包括教会里的一些同工，他的说法就是这个十字架要整改，也就是说要把它拆下来，并且呢不可商量，不能讨价还价，也没有法律文书，没有法律依据，还不可以救济，原话就是这样。那么两位牧师还有教会的同工都不同意，不同意配合拆十字架。最后他们这个民政局那边，包括政府的一些人员，就给的口信是，你们不配合，不做教徒的工作也就罢了，但是你们不能阻拦，所以让这两位牧师呢，你们就不要管了，我们拆，我们是我们拆，你们不帮我们忙拆掉它，那么你们也不要组织人来反对我们。所以两位牧师就从这个事情以后就基本上退出教会了，就没在教会出现过。那么往后随着律师的介入啊，他们这个拆十字架倒停顿下来了，然后就开始对牧师进行构陷，
是
那么直至抓捕，然后给了那么多罪名，然后又是在各种媒体上进行大肆的这种毫无证据的违法的这种污蔑，和文化大革命一模一样。
是的，
现在就走的是这个污名化的这个方法。
是的，陈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再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有关这个中国最高检质检厅，他最近表示呢，由于中国的刑事案件的这个羁押率偏高，许多的案件都超过了这个羁押的期限，那么为了保护被告人的这个合法权益呢，这个最高检质检厅呢最近呢印发了有关这个专门规范这个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案件的工作规定，您认为这份新的这个工作规定出炉能够起到多大的约束力？那么对于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拘押的案件还有许多政治犯来说，是不是正面的发展？
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中国啊，这个法律是很多的，如果按照现在的刑事诉讼法做的话，那么就不会抓捕律师，不会出现那么多冤案，这些规定啊出了很多，都是我这样认为，这都是骗人的，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人治的国家，是一个独裁专政集权的国家，这些法律是用来什么呢？是用来第一是骗人，第二是用来这个整人的，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它不会起到任何进步性的作用。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现在中国的刑法的刑事诉讼法方面有一个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可是这个规定我们在刑事案件的实践当中没有起到排除非法证据的作用，反而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把律师给排除去了。如果律师坚持认为证据是非法的，那么抗争的结果不仅仅没有把非法证据排除掉，而是把律师给打出去、架出去、甩出去，然后有的还对律师进行处罚、进行迫害。所以这些文件如果没有一种根本上的民主宪政法治这种制度，所有的这些规定啊
全部都是骗人的，不会有任何好的作用。
是的，好的，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和陈建刚律师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律师。有关这方面更完整的消息，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boachinese.com。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有关十字架遭到强拆的事件之外呢，中国河南安阳教区的张银林助理主教完成了祝圣仪式，他是三年多来首位举行公开祝圣礼的中国主教。但是教友们说，祝圣典礼呢是在警方严密的监视下进行的。下面请看有关的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八月四日，中国河南安阳教区的张银林牧师在该市耶稣圣心教堂完成祝圣典礼，正式出任教区的助理主教。但是数百名警察封锁了通往教堂的道路，一名工作人员要求法新社记者不要拍摄。
不要拍了。
据天主教新闻机构天亚社的报道，44岁的张银林神父在今年四月被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选为主教，但他的任命早就得到梵蒂冈的批准。北京方面与梵蒂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争执的一个关键点是主教人选的决定权问题。不过还是有一些主教得到了双方的认可。据报道，三名获得梵蒂冈认可的中国主教参加了张银林的祝圣仪式。教友对法新社说，大约有100名中国牧师出席了星期二的祝圣礼，其中一些牧师还是不远万里从美国、意大利和法国赶来参加的。张银林是上海教区扶黎主教马达钦祝圣礼后，以及教宗方济各2013年上任以来首位举行公开祝圣礼的中国主教。2012年，马达钦扶黎主教因谴责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祝圣礼后被警方带走，之后一直被软禁在家中。中国官方不承认梵蒂冈对大陆天主教徒的宗教权威。据统计，大陆的天主教徒人数在900万到1200万之间，中国政府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来管理他们的宗教活动。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教徒参加试图躲避政府管制的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教宗方济各自上任以来一直推动梵蒂冈与北京方面开展对话，去年12月，教宗拒绝会见被中国视为藏独分子的达赖喇嘛。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白宫星期二就有关另完成藏身美国的报道表示，美国不是在逃人员的庇护所，也不会阻碍任何国家的反腐行动。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中国政府要求美国遣返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白宫发言人恩内斯特星期二在例行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As we stated many times in the pas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a safe haven for fugitives.
正如我们过去反复表示的那样，美国不是任何国家在逃人员的庇护所，暗示美国阻碍其他国家反腐败运动的说法都不符合我们努力的事实。美国是反腐败的国际领导者，我们会继续与全世界的伙伴合作推进反腐运动。有关令完成的情况在过去24小时吸引了一些媒体的注意，有关这一事件我无法提供更多的评论。
已经落马的前中国高官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潜逃美国的消息已经被多家美中两国多家的媒体证实。据称，中国已经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配合将令完成遣返。被认为写有大量中国高层政治机密的令完成有没有可能被美国遣返，还有是否会引发所谓的政治核弹，让即将在9月访美的习近平以及中共难堪。在今天的媒体观察时间里，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要为大家谈谈这个话题，欢迎林峰。
好，谢谢。
是的，刚刚我们谈到这个中国媒体哦，就是对这个对于这个令完成逃到美国，有没有释放什么样的讯息，还是报道出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事件很有意思，是最开始的话，实际上是刚才谈到是《纽约时报》
最先那个披露出来，就是说中国方面已经是向美国是提出了这个要申请，要求美方配合他把这个令完成遣返回中国配合调查。那么紧接着就是基本上是一前一后非常相近的，就是中国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一个杂志叫财新杂志呢，它也是刊登出了这个消息，也是证实，也就是美中两方的这个比较有权威的媒体都出来证实，就是说中国是要求美国向那个要求美国配合那么把这个令完成给遣返，配合中国就是进行对这个令计划的反腐败调查。那么就是说这个信息释放的讯息很有意思，一个是就是说这个财新杂志呢是实际上是被认为是中国反腐的一个，就是说总是能透露出先透露出一些消息，比如说令计划在被双开之前，那么就是财新网最先披露出就是说广西的一个干部就是说向他那个受行贿。那么所以就是说这个消息释放出来以后，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就是说有可能呢因为在这之前的话，这个海外中文媒体就已经报道出这个中国这个中纪委还有这国安部的官员呢，在美国秘密的跟令完成希望跟他进行一个交涉，达成一个协议，希望他能够回国配合调查，那么从而减轻对他哥哥令计划的这个处罚。从现在这个消息看出来，释放出消息来看的话呢，有可能双方这个就是说这个谈判可能不太顺利，不像我们之前预想或者媒体报道那样，就是说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妥协。那么就是说中国的情况很有意思，一方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这个消息披露出来以后通过媒体发出来的话，很有可能就预示着就是说这个就是背地里边走的这个路恐怕走不通，那么需要走从这种正规的渠道释放出更多的压力，那么希望能够令完成能够配合，那么通过美方呢也给他一个更大的压力，希望他能够回到中国去，那么去配合这个令计划的调查。
是的，看来这次中国的这个做法算是比较强硬的，希望这个美国也能够配合一起将这个令完成这个遣返呢送回去中国。那么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将这个令完成就是弃拿回国呢？
对，那个刚才那个报道中也谈到哈，就是说令完成被认为呢，就是说他是掌握了大量的这个中共的高层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秘密。那么其中就是中国方面对这个令计划的那个几个罪责之一，就是说他非法就是获取这个大量的这个高层的这个秘密。那么如果就是说这个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令计划已经被双开，那么移送了司法，那么这个最后怎么去判决的话，完全要取决于这个调查的进行，就是说这个令完成是不是配合。那么如果要是说就是说他不配合，那么释放出一些机密的话，或者释放一些这个秘密信息的话，势必让中共这个高层的领导层感到非常的这个难堪的，那么对中共的影响和以及国际的声望都会有非常大的这个震动。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高层的话，包括习近平和王岐山他们特别希望这个令完成能够尽早的回到中国去。
是的，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各界都有可能猜测这个令完成手上握有大量的这个政治机密，有点像是这个中国版的这个斯诺登的感觉。那么您认为就是有没有可能对这对这个即将访美的这个习近平，还有说这接下来的美中关系，有没有可能这个令完成成为了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政治核弹，有可能会被引爆？
这个的确是对这个未来，就是因为九月份很快就要到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马上要访美，那么实际上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的。那么就是说最担心的中国方面恐怕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习近平到了美国以后，那么令完成释放出一些这个消息，所谓的这个政治核弹释放出一些消息的话，那么习近平在到美国访问期间势必要去会见大量的媒体，那么会有被有机会被提问到这些令他感到非常尴尬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是非常令这个习近平非常尴尬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叫商业内密的 Business Insider， 他就有一个标题非常大的一个标题，就是说这个有可能是美国呢那个就是反击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们认为令完成呢手上有很多的这个机密，那么即便不是那种他们想就是他们不感兴趣中共内部高层内斗的机密，那么也或许会有一些比如说中国去怎么是派黑客窃取美国的这个商业机密，或者是中国怎么派黑客去窃取美国这个普通的这个比如说政府雇员的这个秘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如果令完成决定在美国待下去的话，那么他对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中国版的这个斯诺登。 登，这确实是有媒体上一直在最近一直在谈论的一个话题。
是的，那么最后我再请教您哦，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美中关系呢，最近的这个引发这个争端的因素，或这个有这个现的这个不合的意见不合的地方，其实挺多，不管是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还是在这个网络安全的议题上。
对。
那么现在这包括即将访美的习近平，还有面临这个令计划的这个遣返的问题哦，您认为这个令完成的遣返问题，您认为这个最后的这个令完成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会对美中关系带来最后致命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呢？对以后的这个美中关系发展的走向会是怎么样？
我们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说白宫方面实际上他还是就是说非常低调的，那么被媒体提问的话，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正面的回应说这个中方确实是就是说从美国官方角度来说没有正面的去证实就是说中国方面提出的这个要求去遣返，所以来看的话双方还在最后的一个博弈的阶段，那么美方确实也希望在九月份习近平访美的这个时候这个窗口期的话不希望发生重大的这种突发事件那么影响他的访美，那么这也是就是说美方的话一个比较就是面对这个中国政治的这种突发风云变化的一个情况的话，他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暂时那么先比较低调的来处理这个事件，那么最后怎么看的话恐怕还要看中国方面怎么跟这个令完成他的这个秘密的这个协商，最后才能看到
达成一个协议。
是这样的，
看来这个令完成的这个走向接下来可能会在这个应该会在这个双方在九月之前能够解决，引发这个避免这个政治核弹的爆发。
是的。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为我们进行的分析还有介绍。有关媒体观察或者是中国政治社会等新闻的更多内容，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登入 voachinese.com 查询相关的文章。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来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BOA 卫视新闻。中国公布了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增加7%，符合了中国政府今年经济增速预期的目标。不过，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政治局势、国内外的经济形势等因素，中国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都比以往更加的复杂。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达到7%，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又是否是可持续性的增长？下面我们就很高兴邀请到美国托列多大学经济系教授，同时也是托列多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所长张新教授，请张教授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张教授你好。
你好。
是的，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呢？这个中国所谓的这个 GDP 哦，这个增长达到7%，在上半年，这个7%这个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说这个目前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发展还的产业还有因素又是什么呢？
这个 GDP 增长率7%是从过去几年两位数10%或者以上降下来了。那么，如果但7%的降下是由于结构调整所达到的，这个数字还是可以的。问题是在两个方面：第一，这个7%实际上是有水分的。你知道，李克强总理他本身就说他从来不相信中国的 GDP 增长率，他呢要看三个具体的数字，哪三个呢？一个是用电量，一个是货运量，还有一个是贷款数额。然后呢，国际上就有一个叫克强指数，用这个来分析这个 GDP 的增长率到底是多少。而今年上半年来讲呢，一发电量呢是增长只有1%都不到，同比货运量呢是降低了9%。那么从这两个实体经济来看，它本身来看呢，实际上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是很有限。
是。
然后呢，贷款的增长了，但是贷款的增长呢 和股市泡沫大有关系，因为大部分的钱其实是流到了股市里面，而不是流到了实体经济上。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呢认为呢，这个增长率呢只有5-6%或者更低。
是的，
这是一个你说。
是的，张教授，您刚刚也提到这个里头的有一些这个含水哦，这个灌水量啊。不过这个和中国这个官方媒体所报道的这个7%，他们的含金量相当高，也认为这是可持续性发展的这个数字哦。那么您认为中国下半年，您刚刚的这个预测还有这个分析哦，您认为下半年还能继续达到7%这个预期的目标吗？还是说这个您认为7%在下半年就算灌水也灌不到这么高的数字？
真正的7%是达不到的，但还有更令人担心的，就是说它的结构扭曲呢会更厉害。为什么呢？现在国内国有企业的盈利大部分下降，民营企业就更不谈了。所以制造业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PMI， 也就是说那个经理的那个信心指数的这个代理指数呢在下降。但是呢现在又回到原来错误的地方，就是靠房地产啊等等啊那个固定资产投资啊去刺激经济。所以呢这样的增速呢是没有可持续。特别是现在在宏观政策方面货币政策啊还有那个股市的那个处理，还有呢在国有企业的改革等等方面呢现在是倒退了。做了一些很失误的事情，所以这对中国长久未来的经济发展我想是很不利。
是的，张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有关中国股市最近的这个涨幅，这个起伏方非常的大哦，还有这个在股市市值的蒸发也相当的多。那么这个中国政府呢，其实在这个股市在六月中以来发生动荡以来呢，已经采取了很多这个救市的政策。您认为这些救市政策能够对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股市起到正面的这个积极的救市效果吗？
这个救市政策呢，实际上是很错的，它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法。其实呢比那个不救市呢还差。为什么呢？这次股市的泡沫是去年开始的，其去年开始呢经济基本面呢反而是坏了，然后呢由于政府的干预和鼓励把那个泡沫呢炒起来。这泡沫呢对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呢吸空了实体经济需要的精力财力和脑力。然后呢这个现在市场呢是回调的话呢，那个中国的政府呢就去救市呢，实际上呢也就是中国用印钞票，央行来印钞票来把那个裤子拖上去，这就造成了中国下一轮的通胀的风险。
是，
所以这个我是非常担忧。我想我也接触到的那个国内经济学家是普遍的担忧。所以现在的问题，他是把作为一个政治来考虑，而不是从中国的长久的经济发展来考虑，所以我比较悲观。
是的，那么除了这个刚刚我们谈到的股市还有经济发展之外呢，这个中国这个社科院呢财经战略研究所在星期也发布了一个新的这个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哦。那么截至2013年底呢，这个中国政府的负债超过56万亿，比同比增长了将近20%。不过与此同时呢，中国政府的这个2013年的这个资产总额呢也达到这个111万亿哦，那比同比增长这个只有不到一成哦。那么这个增速，这个政府这个总资产的增速远远低于这个负债增长的这个速度。那么您认为这种这个差距，这种情况能够对中国这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第一，这肯定是一个不好的迹象啊。但是呢，如果你这个负债增长啊，高于这个资产总额的增长，肯定是一个不好的迹象。第二呢，我们还是要具体分析，就是说到底结构上哪个出了问题。我比较担心的，如果是你的负债增加了，而你这个负债呢是比如说用在那个今后的比如说那个经济发展上啊，不管是那个技术发展啊，还是人力资源的投资啊，教育投资啊，或者是那个科技投资啊，那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现在我们看到 那个社保基金这个缺口啊越来越大，而这个社保呢和老百姓特别是穷人平民的福利呢是紧紧相关的，而很多钱呢是流到了股市里面去炒作了，然后给那些那个大头了什么，把那些或者是失败的国有企业啊不盈利的国有企业啊都把它提前提过去了，那就非常的不好。
好的，就是非常感谢美国托雷多大学经济系的张欣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访问。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关报道，请您锁定美国之音，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到克里国务卿正在新加坡力推促成僵局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他列举了这个有12个国家参与、涵盖全球贸易40%的贸易协定将会带来的好处。下面请看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各国贸易部长们上周在夏威夷会面时为您打出一致。
正如所有复杂的谈判，例如我在参议院的多年时间所亲历也投过票的那些贸易协定，仍然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
克里在新加坡一所大学发表演讲时说，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签署将会带动其他地区建立高标准。
在这个协定之下，每个成员国都必须遵从核心的国际劳工和环境标准，每个成员国都必须禁止雇佣未成年劳工以及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分析人士表示，诸如此类的益处可能影响有限。
贸易协定对人权的影响有限，它不是人权协议。
该协定一旦得以实施，将会对全球贸易，包括对从制糖业到制药业等形成广泛的影响。但是要让有利益竞争的国家搭上同一艘船将是个挑战。新加坡分析师德伯拉·埃尔姆斯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真正的挑战在于它牵涉12个利益差别很大的国家，有时候他们会有一致，但很多时候他们想法不同。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行前说，新加坡可以说是东南亚的智囊，两国在安全和贸易等一系列议题上都有伙伴关系。美国之音多金斯新加坡报道。
您现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将继续播出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在主持人黄耀毅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介绍今天节目讨论的主题。欢迎耀毅。
哎，易华你好。
是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哪些话题呢？
是我们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当然现在很关注的这个冬奥会啊，北京获得了2022年的冬奥会的一个主办权。
是。
那当然我们要讨论就是说，很多人在申办之前就已经很怀疑它的这个主办能力，主要是因为对环境的冲击还有对经济上的冲击。第一个是我们知道说中国的北方是缺水的，而且北京呢其实沙漠化的情况也蛮严重的，北京方面呢也很多年没有好好的下一场大雪，所以基本上预计这一次的冬奥会要完全依靠人工雪。所以是否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呢？在已经缺水缺乏水资源的情况之下还要来造人造雪，同时我们也知道奥运举办之后其实有很多的亏损，那么这个很多的奥运场馆到现在变成了蚊子馆，所以说再申请一个冬奥会会不会有造成类似的情况发生？而且我们现在看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而且这股市最近也大跌， 是否这个适合在这个经济放缓的情况之下再来举办一个冬奥会，对经济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压力，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
是的，说这个经济上还有这个对这个环境上的影响也会相当的大。那么第二个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是这个 TPP 啊，这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啊，我们看到这次因为延宕了，我们知道其实中国方面一直对这个协议非常有疑虑，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围堵中国的工具，所以是否这个协议没有办法签成，那奥巴马总统是非常的苦恼，是否习近平反而是在大笑，认为说哎，你这无法完成对中国是一个好处，而可以借机来完成它的一带一路以及它的亚投行的一个战略布局。所以我们来探讨说这一次协议没有签成，对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战略的考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美中关系除了在经济上，起先我们提到这个在政治还有这个许多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上都有许多现在的分歧，那么也非常的值得大家的关注。那么也是不是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讨论。
是啊，我们欢迎到时候观众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的电话讨论，来就针对这两个话题，包括北京申请的这个获得了冬奥会的主办权，以及这个 TPP 没有过的话呢，对奥巴马总统他的这个 legacy， 对于北京方面，对于这个中国方面的。 的经济战略布局，还有各个亚太地区的各国呢的经济战略布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的专家进行讨论以及发表您的问题跟意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业的介绍，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BOA 卫视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最近中国浙江省各地发生多起强拆天主教堂十字架的事件，一些天主教徒聚集在一起试图保卫自己的教堂还有十字架，这种强拆的行动甚至也引起了官方教会信众的反对。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浙江省永嘉县，十几名天主教徒聚集在他们的教堂外面，含着眼泪吟唱圣歌。与此同时，两名工人在教堂屋顶将十字架拆除。此前，信众们在教堂里望弥撒，为保留十字架做最后的努力。最近，浙江各地教堂的十字架纷纷遭拆除。尽管中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但浙江有关当局今年夏天仍宣布所有教堂屋顶一律不得竖十字架，此举引发信众们极大愤怒。一名信众说，
就是说意味着我们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心中的十字架，他们要把我们强拆下的，我们是心里是很难受的。我们所信仰的是宗教，中国政府我们又没有反对他，是吧，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信这个？他说宗教信仰自由，他能这样是自由吗？我们有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做一个是公民，我们也是中国好公民。
在平阳县一个教堂外面，信众们用大货车挡在教堂外，试图阻止当局进入。在永嘉县，信众们拉起横幅反对拆除十字架，强拆十字架行动也遭到中国官方认可的教会的反对。官方教会人士警告说，这种做法会将虔诚的信徒变成共产党的敌人。永嘉县天主教徒涂守哲谈到当局是怎样拆除村里教堂的十字架的。
他自己把树割掉，这样进来把我们信徒全部控制在下面，就是我们的信徒只好在那里唱歌一起祷告。
美联社要求就强拆十字架行动采访浙江省政府官员，但没有得到回应。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前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妻子李基浩将对朝鲜进行一次罕见的访问，帮助缓和南北双方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李基浩和他所率领的18人代表团星期三抵达平壤，对朝鲜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李基浩访问朝鲜被视为人道主义举措，但有人猜测李基浩可能会会晤金正恩。美国的亿万富翁川普成为星期四晚上首场角逐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举行的辩论会排名第一的人选。与他同台的还有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以及另外七名进入首轮角逐的共和党参选人。这些人将在电视黄金时段进行辩论。另一方面，前美国总统卡特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接受手术摘除肝脏小肿块后，这位前总统的非营利人权组织卡特中心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卡特在乔治亚城市亚特兰大的埃默尔大学医院做了手术，卡特渴望完全恢复。接下来把焦点转向亚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监听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和企业高管的指控表示严重关切。日本政府发言人菅义伟说，安倍在与美国副总统拜登的电话中呼吁调查此事。菅义伟没有说明拜登是否承认了监听事件。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华盛顿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敦促世界继续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一天之前，奥巴马宣布了美国新的清洁电力计划。潘基文称赞这项计划有远见，并敦促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中起带头的作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奥巴马和潘基文都表示，气候变化是他们星期二见面时讨论的主要议题。两位领导人一致同意，在今年年底于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上，推动全球对这个问题做出更强有力的回应。
We need Paris to be a success.
我们需要巴黎会议取得成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行动起来。
奥巴马星期一公布了他的清洁电力计划，内容包括减少火力发电厂的废气排放，建设可替代能源电厂。一些共和党议员立即对这项计划提出批评。
州长们知道，就他们所在的州能源可靠性而言，这项计划非常糟糕，不利于他们本州的就业和经济，能源成本还会增加。
批评者还认为，奥巴马的这项清洁电力计划会导致水电费增加。
这项计划将给贫困家庭、工薪家庭以及中产阶级家庭带来不成比例的影响。这些家庭现在就难以支付他们的水电账单了。
不过，这项计划得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赞扬。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高度赞赏奥巴马总统从上任伊始到现在一直强有力的坚持。我期待你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直到我们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并在12月的巴黎会议上达成气候变化协议。
和中国一样，美国也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火力发电提供了美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电力，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的发电量只占5%。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刚刚我们在新闻中也看到过，共和党大选角逐者的第一场电视辩论星期四将在克利夫兰市举行。这是共和党内争取2016年总统大选候选人提名的第一场重大较量。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所做的报道。
目前占据优势的是亿万富翁川普，他在民意测验中支持率领先，他的直言不讳的言论也吸引了众多支持者。
各位知道，目前有一个运动在进行，而且是声势很大的运动。我们要夺回这个国家的掌控权，必须夺回，我们必须夺回。
星期四举行辩论的时候，17名角逐者当中，只有民意测验支持率占前10名的可以参加。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仍然是领先者，但是在民意测验中支持率不及川普。布什谴责川普攻击移民和其他一些共和党角逐者的言论。
获胜应该是把人们聚集到你周围，而不是把人赶走。
但是卡林·鲍曼说，川普触动了厌烦和愤怒的共和党选民的神经。
对华盛顿有大量的不满情绪，人们对他们的州长和地方当局倒是相对满意一些，但是对华盛顿有许多不满。
川普吸引的大量注意促使其他角逐者极力想在辩论中脱颖而出，其中包括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尔克。
既然我们在威斯康辛能做到，那就不晚，当然美国也为时不晚。
其他人把这次辩论看作摆脱竞选颓势的机会。
这个国家需要通力合作，而不是互相拆台。
这场交锋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柬埔寨的熊呢，在世界的面临了新的危机。一方面，他们赖以为生的森林呢，面临了这个快速的消灭；另一方面呢，中国对熊胆的需求也使他们成为猎杀的对象。不过，有关这个柬埔寨保护熊的工作呢，在对邻国地区的东南亚国家都是起到领先的作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政府在金边郊区设置的野生动物保护所里，有几百只从野生动物偷猎者手中救出的动物。金边屯门野生动物中心有130多只熊，其中有月熊，又被称作亚洲黑熊，另外还有体型较小的马来熊。这只最新入住的马来熊3个月大，人们从野生动物交易者手中救出它。 去年，野生动物贸易研究组织表彰了柬埔寨在亚洲16个国家中为打击野生熊贸易做出的努力。在柬埔寨，这个办法包括通过自由熊基金会教育中心来改变公众的态度。
这是几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共同努力，像野生动物联盟、自由熊基金会以及林业管理处，我们共同合作抵制非法狩猎和贸易。
野生动物快速救援队战斗在最前线，他们的成员来自宪兵队、林业管理处，还有美国野生动物联盟。成功营救出来的熊需要安顿在安全的地方，金边屯门成为这样一个地方。可惜的是，这样的成功案例在亚洲很少见。
你可以在柬埔寨境内找个安全地带安顿好这些熊，可是你无法阻止来自中国和越南日益嚣张的威胁，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长久的办法。
在柬埔寨，这个办法包括通过自由熊基金会教育中心来改变公众的态度。
所以我们想让公众明白动物为什么带来好处，以及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一旦人们懂得这些道理，他们就会停止偷猎或捕杀。
但这个办法不能很快奏效，马特·亨利预计亚洲野生熊的生存会更加困难。
它们是大型哺乳动物，它们需要广阔的生存空间，可是日益增长的人口在侵蚀它们的生存空间，而且人类一直有着利用野生动物的文化传统。
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就是圈养繁殖，等幼崽长到一定的时候放生，而这只小熊未来的几年将在金边屯门的保护中心度过。美国之音 VOA 卫视金边报道。
在华盛顿参加奥巴马总统非洲青年领导力项目一年之后，28岁的恩吉格回到他的祖国塞内加尔，并且迅速的发展。美国经济者迪洛亚最近与他见面，并且报道了他如何得力于领导力项目。下面请看他所做的报道。
恩德耶·阿布萨，恩吉格曾经是 IBM 公司北非和西非的软件集团营销负责人，但现在已经晋升。
我是中东、非洲和土耳其的软件云投资组合经理。
他的时尚服装品牌 ABC 正在蓬勃发展。
我仍然在管理 ABC， 这是我的品牌，在 Facebook 上有超过26000人的关注，而且还在增长。
恩吉格说，在首都达卡尔，他曾经被称为用口红的牛头犬，因为他的工作重点完全是赚钱。但是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学习和参加非洲青年领导力项目之后，他彻底变了。在食物银行帮忙真的让他开了眼。
退一步看看世界，并说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个人可以通过彼此联系而受益，而且我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帮助别人，这是我参与非洲青年领导力项目的收获。
他还参与了帮助妇女囚犯通过制作手工艺品寻找新生活，他们的作品陈列在这个画廊里，人们会认为他忙得不可开交，不完全是。他描述他全新的项目叫做捷德，
一个协会帮助企业家思考和设想自己的未来，不仅创造就业机会，而且真正开辟个人发展的道路。
他跟一群合伙人见面，为取得成功集思广益。
我们的想法是要真正帮助指导下一代年轻人，培养更多的非洲青年领袖，为什么不呢？即使他们没有机会参加这个项目，不能见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们仍然可以有像我和我同伴那样的机会。
这是恩吉格回馈社区的另一种方式。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逐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想和我们联系，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黎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即将在2016年举行奥运会的里约热内卢来看看海滩景色。稍后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黄耀毅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5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北京获得2022年的冬奥会主办权，但是中国北方的沙漠化情况严重，而冬奥的举办地北京还有张家口不但欠缺充足的水资源，而且呢，为了办冬奥还要造人造雪，并且砍伐森林，这对环境的冲击影响叫人担忧。在中国经济逐渐放缓、股市仍在动荡的今天，冬奥会又将带来多大的经济负担呢？此外，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 TPP 的会谈上个星期在夏威夷举行，但是却无法如期完成。奥巴马总统努力推动这个完成之后将占全世界生产总值40%的协议，它的经济与战略意义为何？而北回合为何谈不出结果？ TPP 破局，中国是否最高兴？节目最后呢，将来欢迎大家一块来讨论。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而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再次表示关注。在另一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则表示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出席了东盟安全问题外长会议。克里在会上发言时说，东盟成员国经常表示渴望维护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美国也持有同样的立场。他说，
We want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critical sea lanes and fishing grounds.
我们要确保关键海上通道和渔场的安全，希望看到各方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和平处理地区争端。
克里在此前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闭门会晤。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透露说，克里当时曾使用了更加强硬的措辞，重申了对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所引发的紧张局势表示关注，希望中国舒缓与其他国家紧张的关系。在另一方面，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此外，他在星期二还指出，其他国家也曾在南中国海填海，在这一问题上不应有双重标准。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星期三在喀布尔宣布，今年阿富汗武装冲突造成的平民伤亡预计将相同于或超过有记录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根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发布的2015年年中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报告，2015年上半年阿富汗有记录的平民死伤人数为4921人，其中1592人死亡，3329人受伤，比2014年同期增长了 1%。 2014年是阿富汗有记录以来平民伤亡最惨重的一年。报告说，大约 90% 的平民伤亡是地面袭击造成的，其中包括简易爆炸装置、自杀炸弹袭击和有目标的杀戮。报告认为，反政府力量应对 70% 的平民伤亡负责， 其中主要是由于反政府力量杀死被认为支持政府的平民，这个数字比2014年略有降低。阿富汗平民伤亡有16%是亲政府武装力量造成的，15%归因于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和亲政府的民兵，有1%是由于北约和美国军队的行动。亲政府武装造成的平民伤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0%。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但是其对于天然环境是否以及经济情况是否真的适合举办的争论仍在持续。中国北方沙漠化情况严重，冬奥会举办地北京和张家口不但欠缺充足的水资源，而且呢，为了办冬奥还要造人造雪，还要砍伐树林，这对环境的冲击影响叫人担忧。2008年的奥运，北京花费了42亿美元。而在中国经济逐渐放缓、股市仍在动荡的今天，冬奥会将会带来多大的经济负担呢？而奥运会并未促进中国的人权进步，冬奥会是否可能带来希望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念超先生。韩先生您好。
你好，观众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马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韩老师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啊、这一次这个我们看到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我们看到了说预计完全要依靠人工雪啊。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城市，你本来就没有雪了，还要申请冬奥会呢？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我们看到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其实就拥有很丰富的雪资源。他们的这个竞争口号其实就是说 Keep it real， 因为他就告诉全世界说我们有 real， 我们有真的雪。那为什么反而是北京胜出呢？
这个到底决策是什么样一个过程，我们只能猜测。总的来看呢，一共是有效票是85票，那么中国得了44票，这个哈萨克得了40票，说这个实际上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较接近。到底里头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际奥运会啊一直是丑闻要连连不断，已经很大的程度上失去这个奥林匹克这个精神。那么很多作弊啊，各种这样情况可能都有，但是如果我们从外边来考虑，完全不看什么其他的因素啊，那我想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可能它比较了这个中国和卡萨克斯坦的两个国家之后呢，中国呢有举办过奥运会的经验，然后呢它的这个设施啊很多是在北京已经有的，它这次主张这个节俭，因为这个上次我们知道在俄国举办的这个索契奥运会花费开支非常的大，而且那会很多是腐败贪污这个会弄掉了，那么他们现在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国际奥运会避免另外一个索契，所以呢他选择了北京而没有选择这个哈萨克斯坦。因为哈萨克斯坦有很多，它两个国家都是一个集权国家，实际上是矮子里边拔将军，就是但是呢我想这个因为中国最近的这个反腐，那的确给国际上可能还有一点比较好的印象。相反呢，这个哈萨克斯坦这个独裁者啊，这个总统已经在任差不多30多年，可能是20-30年了吧，这次又刚刚当选，他急需要借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呢来使他自己的这个执政啊合法化。所以他可能也是不惜一切。那相比较之下呢，因为这个国家呢实际上也很多很多的腐败，非常非常严重的腐败，人权记录也非常不好。所以我想这个 从国际奥运会的这个组织的情，他们这个角度来看，为了避免另外一个丑闻，像索契这样的一个丑闻，他宁愿选北京。当然选北京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包括人气方面，肯定看的人要远远多于在喀萨克斯坦嘛，对不对？
那北京自己刚提到他的这些资源已经那么不充足了，为什么北京还是执意说，哎，我要申请，是为了就是国际上的声望吗？
我觉得这个中国办体育啊，历来都是为了，这都是一个面子工程。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他已经2008年已经争取了一次这个奥运会，那么现在这次热情显然不是那么大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东西呢？我想可能呢，也想他是因为。北京周边的这个经济啊，一直是发展比较滞后的，那么他是不是也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带动周边经济？但是我想很大的一个因素啊，就是他们在提交北京在提交这个申奥资料的时候，很多有误导性的这些信息，比如说他说当地资源水源很丰富，和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两个东西都是一个误导性的信息。所以我想这个东西也是导致这个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另外就是说他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这样做，那现在很难考虑，很难知道到底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想两个层面，一个肯定是就是说经济上的这个发展，他希望带动这个周边经济发展。我们看到这个发言人王慧一谈就是讲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习近平这个执政以来，这个在国际形象啊越来越糟糕，那么他也需要一个国际的这样大型活动呢，来增加他的这个合法性，重新打造他的这个形象，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马海滨先生哦，我们看到根据这个美国的威尔逊中心 Woodrow Wilson Center 这个中国环境论坛的统计。他说目前中国北方只占有全中国20%的雨量，沙漠化的情况严重，而且呢现在还要花大笔的钱来进行，还有能源进行所谓的南水北送的工程啊。那同时北京与张家口地区，也就是冬奥举办地呢，它最近也是近年来越来越干旱，所以说接下来还要再负担大量的人造水雪，并且呢有很多的新的旅客进入，也会需要很多的水资源，所以说这次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是否会对当地的环境造成很沉重的压力呢？
造成环境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我们的怎么看这个压力，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首先呢声明一点呢，是就是说根据奥会的惯例，人造冰雪其实不是问题，因为并非所有的那个冬奥会选地它都依赖于天然雪，其实所有的冰上项目都是在场馆内训的，都是人工制冰，然后在雪上项目也都需要人工造雪，没有一届是不需要人工造雪的。就是说它更奥会更看重你的那个，就是说你的那个山地的那个地形和坡度，包括坡度的长度，在这方面满足了，人工造雪的话他们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要的辅助。所以北京和张家口在这方面其实并不具备，它不是它的劣势。另外从那个水资源的情况来看，这确实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你刚才你也说了，主持就是说中国正在进行南水北送的项目，然后也北京这次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办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奥运会，也就是进行相应的一些行动来提供更充足的水源，或者是来保持充足的水源。我觉得这种压力在主持奥运会这种压力下，如果能够真正把这些措施落到实处，也不失为一个积极的方面。就是说你现在即使没有奥运会，你这笔钱这笔投资也必须花，如果这些钱真正在奥运会这种目标的那个激励下能够落到实处，花到实处，然后最后能够让可持续发展真正得以实现，这一点我也觉得是好的，就是说在压力下取得的这个正面的结果。当然我们具体最后怎么样还得看中国的那个就是说政策的实施方面，而这方面向来是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
是，那马海滨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哦，因为您提到可持续的发展，当然我们知道说森林是这个涵养水源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同时也是水土保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过这一次又因为要办冬奥会呢，同时就像您刚刚讲的，一些山坡地它可能需要被这个森林需要被砍伐来做这个比赛的这个场所或会馆哦， 所以如果说还因此而把这个树木给砍掉的话，是否对于保持水资源会反而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呢？
从短期来看或者从局部来看应当是这样的，但是从整个就是说整个那个就是说张家口举办奥运会这个地区来看，这种影响应当是比较微小的，因为建场馆和建那个滑雪道所需要砍伐的森林量其实相对于整个森林体来说是比较小的。那个如果说维护得当，同时能够采取适当的那个辅助措施的话，它能够把那个砍伐森林对水土流失造成的影响带到最小。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韩先生要补充。
我就想说的，我刚才我是同意马先生的这个分析，就是说从这个环境保护来讲，那森林的这个砍伐以后影响可能不是特别的大。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申奥资料呢也表明它会重新再植树，现在当地已经开始植树了，就已经投资上亿的这个人民币来进行植树造林活动。但是这里头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了这个国内的网友啊做了一些搜索，那么这个搜索呢表明呢，这次这个奥运会的这个主要的滑雪场地啊是在这个松山国家保护区里头，这个保护区而且是在核心的区域里头，这个就会这个破坏以后啊它是不可能再恢复的。中方的资料呢向奥运会国家奥运会提供的资料说是在毗邻保护区的这个地区进行这个雪场啊滑雪场的这个建设。实际上呢据网这个中国国内的网民的这个搜索和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呢表明正好是在这个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里头，这个对环境的破坏对这个保护区的这个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有很严重的问题。
是，那马海平先生，我想请教您，如果说刚才这个韩先生所说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数据是真的属实的话，是否有可能在接下来啊，因为2022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否可能改变计划，把这个场馆放到别的地方，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新建呢？
应该说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去改变场地，你在批准的情况下再改变场地需要比较冗长的一些那个花纹冗结，那个手续也比较麻烦，然后批准也不一定见得批准，你到时候就会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如果韩先生说的这个确实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除了森林本身你还有一个那个说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你这个进这个场馆会不会对当地的生态系统，就是说除了那个森林这个植物本身还有动物的影响，这个会不会造成影响？这个不知道，我没有具体看奥运会的那个，就是说特别详细的看它的那个评估报告，它是不是有一套整体的，就是说对生态系统的那个影响的评估？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中国，在将来任何奥运会建立的场地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都应当纳入这个正规的评估体系来说。因为我们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对这方面特别关注，所以借此机会也要呼吁一下。
好的，谢谢马先那我想接着请教韩先，我们在讲到这个经济方面呢，我们看到说在这个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附近就宣布说限制某些的商家营业，还有一些工厂停工那我们看到在去年的 APEC 期间也是限制了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乃至于内蒙古的一些工厂都要配合停工，所以才看到短暂的 APEC 蓝所以这些华尔街日报也有对这些举措来做分析，发现说它对这个中国的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至少在那个期间短期之内或者是某一个季度之内产生了一些放缓的影响。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现在中国的经济本身就在放缓了， GDP 成长也在下降，那么股市我们知道这个股市非常的掉得非常的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做冬奥会是否会对这个中国的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压力？
冬奥会离现在还有差不多7年时间，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在经济上直接的挂起钩来可能还是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啊，这个办这样的大型活动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劳民伤财、扰民和劳民的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奥运会的时候你看多少的工厂需要停工，多少的这个人民的日常生活受到破坏，然后呢你看这个就是造成非常多的不便，值不值得？中国国内本身有那么多的民生问题，为什么不想法去解决？ 而反过来呢，非要打造这个国家形象，要争这个面子，搞这个面子工程，我觉得这个很难理解。很明显，冬奥会的时候，在2022年的时候，肯定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因为我们这是中国的一个模式了。每到重大这个会议的时候，停工停车，所有的东西都围着这样一个事情来转。尤其是现在这次冬奥会呢，它是在北京和张家口两地来同时进行，这个线拉得很长，这个范围很大，那么扰民的这个范围呢肯定就会更大，而且不仅仅是说对经济的影响，我觉得他们还会想法，因为这次投入啊大概是差不多是30亿美金的这个中国说是要节俭办这个奥运嘛，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肯定这个数字要超过这个东西，那国家呢肯定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各样的税收啊各种东西把它这个收回来，这些个扰民的这个措施啊，我觉得肯定是非常不得人心的，怎么样把它化解的最小，这个是应该他们应该要重点考虑的一个事情。
是，那我同样也想请教一下马海平先生，我们看到不只是我刚刚讲的 APEC， 还有这个2008年的奥运会，在今年就即将发生的，在8月开始还有9月开始哦，因为这个北京要办世界田径锦标赛，还有这个所谓的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呢，也同样要限制了很多，例如说有些企业或工厂要停产限产超过1000家，那么呢北京还要实施单双号限行15天。第一个是说这样的一个措施是否会造成说当地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冲击，那如果说短暂的冲击反而对长期的发展是有好处的话，那为什么不365天都做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对环境对经济都会有好处呢？马先，
这个应当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不足造成的一个短期的措施不得力的一种结果。因为你没有长远的考虑，就是在建设工厂的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对环境的影响，综合影响，特别是整个布局工厂的布局啊那，所以临到头有这个很强的那个环境的那个指标的限制的时候，你只能就去停止它，然后去搬迁它来造成影响。所以说这个但是如今到真正的冬奥会还有7年的时间，如果中国或者是北京政府能够就是说着眼长远规划严谨，同时很得力的实施，来提升一些就是说搬迁工厂啊，然后造成产业升级啊，可以在就是说局部范围内或者是在短时间范围内保证这在冬奥会期间至少会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同时也从理论上也不至于对民众造成太大的影响，如果说计划就是说实施得力的话。但是北京的把这部分影响是不是会就说把那个负担推加到那个周边地区呢？比如说之前的一些污染性的工厂搬到河北以后，是不是对河北当地的环境要造成更严重的影响呢？这方面我觉得反倒是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而是用整个系统的方法和整个全局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东西。如果说可以利用奥运会这个契机来推进整个就是说中国的那个就是说就是说清洁制造也好，或者是整个绿色发展也好，你都需要一个这种长远的考虑，而不能说仅仅是依赖于地区性的一个那种局部性的措施来推进。
是，好的，谢马先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韩先做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说这次您也提到了，这次申请冬奥的两国的这个人权记录其实都不大好哦。那我们看到这次姚明在参加这个奥运申办会的时候，他在会上接受媒体采访，姚明就这样说，他说呢，奥运会去到哪儿，当地的情况就会获得改善，就好像2008年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改变了人民的思想，我相信2022是我们的另一次机会。姚明这样说是否太过乐观了？08年之后呢，奥运之后，中国的社会，中国的人民是否有所改善呢？
在举办奥运会那一段时段里头，我觉得好像很多网络啊都开放了，好像还有一段这个就是比较信息比较开放的时候，后来马上你看就陷入这个不断的这个打压，中国这个目前的人权状况是持续恶化。 这个我觉得姚明这样的讲法是不符合事实的。那这次奥运会这个发言王慧呢也特别表示，那今后在2022年的时候呢，中国要比2008年更加开放。后来他举了一些个例子，但是他的讲话后来也被删掉了。我觉得很诡异的这个一个事情。那总的来说呢，本来这个奥运会呢，就是国际奥委会它有一条呢，就是说要促进人权，因为这个符合奥林匹克这个精神嘛。那要求举办国呢，这个要改善人权状况。中国从2008年以来，实际上人权状况改善的是非常非常，就是说实际上是恶化，不是在改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退，所以本身举办奥运会不是真正能够促进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这个变化、人权的一个改善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要素。我想还是统治者这个或者民众要真正的这个认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利，要求自己公民权利。那统治者呢，主动呢来放松这个主动开放。改革，那么才有可能真正改善这个人权的状况。
就是看起来这个奥运会本身并不是一个万能药哦，
不是，绝对不是。
那我们先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首先先请的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请说。
喂，大家好。
你好。
关于北京冬奥会这个，我想了很多，像那个嘉宾说的，这里面其中肯定有政治宣传的这个目的考量，就是为了掩盖国内的一些问题。向中国人灌输民族主义，而且就是像这个冬奥会这种大型土木失意挥霍财政破坏环境干扰居民生活，这肯定也会存在的。然后然后嘉宾都是从那个中国内部这个环境然后看那冬奥会的，然后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下，就是我想原本是为了提升就是所有这个人们健康水平的这种世界活动，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人民的负担和霸权政府炫耀的这种舞台。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说单纯的从这个资金和场馆建设这个方面考量，没有对承办国这个人权还有社会生态还有生态环境这个因素就是认真的执行这个相应的指标，所以会造成今天这种无限比拼投入的这种恶性循环。我希望国际组织能够认真承担起人权建设还有环境保护这些国际社会的责任。
好，
然后这个也是我，对不起，我还有一句话。
好，
这也是我为什么对这个 TPP 有所期待，还有为什么担心这个亚投行将来有没有可能演变成独裁者联盟的这个经济输送的一条管道。啊，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那么接下来请的是上海的孔先生，孔先请说。
对于那个反驳一下那个韩连桥先生，对于这个北京到张家界那个两地的那个扰民问题，好像那个政府好像开了一个高铁吧，这个是扰民吗？高铁能扰民吗？然后北京他有这个自己有这个基本的那个自己原来的那个体育馆，有这个办这个奥运会的便利，还有这个关于那个刚才那个国家，它的经济是单一石油的那个经济，不能到时候2022年那个石油价格一下跌，那就是
上海孔先生，我们知道您的意思了。待会您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北京与张家口之间盖高铁是否扰民，以及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个担忧呢，我们会请这个韩连朝先生给您做回应。我们最后请的是湖北的陈先生，陈先请说。
那个中国嘛，他搞这个奥运会啊，我觉得他主要就是灌输这个民族主义，让他维护他的那个独裁统治，就像他那个基建勘探一样。其实他共产党他根本没看过，当时看是什么国民党打的，他基建勘探那个事情他一样的，也就是灌输那个民族主义的独裁统治。
是好的，谢谢湖北的陈先，感谢您的发言。那我就请这个 韩博士来回应一下啊，刚才我们山东的邹先生他当然是提到，就是说他认为这是扰民，甚至也担心说这会成为一个执政合法化的一个借口。那么上海的孔先生对您提出两个疑问，一个是刚才提到我们讲的，我想他可能没有听清楚您说的话，您主要说的是北京与张家口之间这么大的范围，扰民的范围会扩大，但是他认为说如果盖了高铁的话，其实是一个便利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效果啊，这。然后另外一个他认为说在经济上会有一个成长，对这方面你有什么来回应呢？
我觉得这个即使修高铁你想也会扰民，对不对？他这个运动员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这一段差不多好像是差不多将近200公里吧，那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有吃住，这个吃住行都是要碰到很多很多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中国也有这个高铁，对不对？也在北京奥运会期间，那扰民事件层出不穷，这个是不可以避免，很难避免。但是要怎么样想办法尽量减少最低限度？在建设过程中间，现在已经把这些森林啊什么保护区全部封起来了，就老百姓根本没有办法进去这个享受这种大自然的风光，所以这扰民已经开始了，不是说是这个到奥运期间才会开始，这个已经开始了，可能最后这个七年之内。都有不断的扰民的这个情况出现。
是，那我想我也想来请教一下马海滨先生啊，因为刚才这位观众朋友也提到了，只是认为说去申办奥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正面的工程，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像本来这一次是要来一起来竞争冬奥会的城市呢，包括了波士顿，美国的波士顿。那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的城市里头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了，各个市民这次波士顿后来是弃权了，因为他们认为说我宁愿把资源用来照顾我自己的市民，包括改善我的公交系统，改善我的地铁，改善我的教育系统，改善我的这个人民的生活的素质，所以说我宁愿不办奥运。那你认为说为什么波士顿或是在美国西方的国家他们愿意这样去做，但是对于一些其他的国家或例如说像北京来讲却认为申办奥运是他们的首要要务呢？
我认为这首先是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就是说奥运会能给你带来什么，这个是主办国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刚才韩先生然后部分嘉宾那个打电话的观众也提出来，就是说中国向来是一个就是比较注重面子的问题，很多办这种国际活动多半是为了面子，然后为了面子就会要就是说要勒紧自己的裤带，然后去就打造一个很大型的很光面堂皇的，然后实际上有可能是超出其财政或者是环境甚至各种条件承载力的。这种情况我们想如果这次奥运会能够避免，那将是一件幸事，那将是中国决策或者是政策执行界的一件就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但我个人目前保持谨慎怀疑的态度。另外说这次也是举不举办奥运会也是个利益判断，就是说奥运会存在扰民的程度一定的程度这肯定是有的，但同时它也可能刺激当地的经济，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包括你投资本身，包括场馆建设本身对当地的这个就业，然后你这么多运动员来的吃住对旅游业以及相关的那个服务业都是一大的刺激。如果能够把这种刺激保持在一个健康的轨道，然后保持在一种长远的轨道，就是说走了之后不会完全撤销，这部分经济利益还是停留在当地，我觉得也算是还比较积极的。就是说完全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得看你怎么去实施，这可能是个契机，也可能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说进一步恶化的一个开口，就是说我还是比较怀疑或者是比较持谨慎的态度。
是，好的，谢马先生。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个名词就叫后奥运效应，因为很多办完奥运的城市都有很大的亏损，甚至有的是破产，所以说这个到底它的效应如何，我们要来评估。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位观众朋友，不过接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韩先生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呢在这个北京获得主办权之后，他说发了一个文章，一个新闻说办奥运似乎渐渐成为集权政府的领地。那我们看到像包括像这一次这个西方很多西方国家，像我刚才讲波士顿他都弃权了，他说这个对我来讲不重要，干脆不要办了，反而是很多的集权国家他们为了所谓的国家的面子，或者是培养这些国家级的运动员，他们都很积极的申办奥运。是否未来的奥运，就我们看到的，就会类似走上这样的一条路呢？
我觉得奥运会实际上这个奥运这个精神已经在上市，不要说上市一进嘛，至少也差不多了。我们知道这个很多腐败啊，层出不穷，这个很明显的是面临很大的问题。奥运会呢，已经是不断的这个商业化， 甚至政治化。这个西方国家因为民众啊，像它不是政府来主办的，都是民众自己来搞的，地方政府，像波士顿这种情况，那老百姓民意不支持，你就不能进行。这个挪威的也不是，刚才也是原来也是要打算申请，就是因为民意支持不够，最后退出来了，最后就剩了两个集权国家。集权国家的话，他自己做决策的话，这个领导人说了算，完全按照领导意志来行事的。所以呢，今后我想可能更多的也是西方国家可能举办这个，我认为西方国家应该抵制这样的奥运会，不应该去举办这种东西，要丧失这个奥林匹克精神的这种奥运会举办没有意义。我们知道，我刚才还想提一个，就是关于中国人权这个问题。那 BBC 这个记者啊，曾经前几天呢去了这个延庆，就是奥运的举办这个地点之一吧，去考察这个雪场的情况，看一看。那么当时就是三辆车跟着他们。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要谨慎，就是这个高度紧张到这个程度，这个跟政治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就是看一下。而且这个你看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记者采访，都是三辆这个特务车跟着盯着，生怕他们这个捣乱或者怎么样了。
负面报道。
对。
所以说这个奥运会到时候的这个短暂开放互联网或者是记者自由采访的一个情况，可能在冬奥会是我们没办法看到。
我觉得可能要有的话也是非常短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昙花一现吧。
是，好，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两位的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接听他们电话，请他们简短发言。首先请湖南的张先生，张先请说。湖南张先生。好，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江苏的吴先生，吴先请说。
喂，你好。
喂，你好。
喂，你好，各位嘉宾好。
是，
你好。你们讨论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老民不老民的问题，关键还是在那个嘛，还是在就是看见还是它官权倒是个来源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官权是民授的，是老百姓用选票选出来的。当然他要以老百姓的那个折中点为最高目标的。最高追求目标，中国没有这次去选举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国际上也国际上呢是这样子，对中国现在的也是那个人权状况干预的太少了，而且有的方法也不告诉老百姓，如何寻求国际上的就是受到人权侵犯者如何寻求那个救济途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还有一个评估体系，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自身的他的安危都得不到保证，中国的老百姓就和牲口一样的，官员叫你死，你就必须死给他看。像在了无锡那个地方，我们考察过那个很多的地方，他们那个叫什么，那个这个就是拆迁吧，就是真相给鸡的方法，你稍有不慎，你哪怕是到北京去告，你也告不赢。弄得不好，还公共光明堂皇的开黑监狱，全国抓了多少？如果是这样的，还有哪一个老百姓敢出声呢？北京是更不用说了，肯定北京是你如果说那里办重大的事情，根本就不让进就抓。
好的，感谢江苏的吴先发表您的意见。我们最后就请韩良韶博士给我们做个总结。刚才他也提到，说例如说有些人被抓捕，然后或者是限制进城。我们知道在奥运期间也是一样，例如说计程车它是什么车窗要摇下来，不能释放气球等等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否可能在这个冬奥期间也看到类似的一个紧张的情势呢？
肯定会的，就是说像这个打压肯定是毫无疑问的，甚至连买菜刀可能要实名制。那么这些等等的这个扰民呢，说明这个中共啊他自己还是没有自信，还是想通过这个举办奥运会呢来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来这个背书。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奥运会这一次啊，它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这个发展。那很显然，你让这样的缺水的地区，这样降雪量那么小的地区，你这样的这个用人工造雪的话，肯定不可能持续发展。他是打着这个持续发展的这个牌子来申请得到主办权的，这个我觉得跟事实是可能 不符合。
是，好的，谢谢韩先生的分析。由于这个深冬奥成功呢，因为时间关系，关于这个深冬奥成功对于北京的环境以及经济将造成何种压力的讨论，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韩林超先生还有马海平先生两位，稍后呢还要来参与关于这个跨太平洋经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会谈上个星期在夏威夷举行，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国家虽然在会中取得部分的进展，但是却无法如期完成协议并且送交美国国会投票。奥巴马总统努力推动这个完成之后将占全国 GDP 40% 的协议，它的经济以及战略意义为何呢？而本回合为何谈不出结果？ TPP 破局，中国是否最高兴？而中国向来指责 TPP 是要围堵中国，现在推动受阻，是否也正是中国来扩展自身经济实力的好机会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依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超先生，以及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平先生，两位好。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051一起参加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来请教马海平先生哦，这一次的谈判为什么没有办法如期完成？主要各国的旗舰在什么地方？
其实你仔细看各国的一个旗舰的话，其实还是一些双边贸易谈判中的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比如说加拿大他不愿意开放他的那个乳制品市场，这个将来是和美国和新西兰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同时日本也纠结于它那个农产品和汽车市场的开放，这个也是美日之间的那个贸易的老大难的问题了。然后美国好像这次提议有一个12年对医药品的有一个12年的那个专利保护期，有一些相对比较就是说经济不那么的发达的国家，比如说马来西亚、越南，对这方面有一些担忧，因为他们担心就是说 GDP 成立以后他们可能比较难以得到一些比较便宜的那药品。同时很多国家也担心一个就是说有些国家对于汇率的操控，以至于可能形成一种对于那个出口产品的一个变相的补贴，这会对就是说形成一种不正当的竞争。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吧，你并非一时就是说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双边贸易中一直都是谈判的问题。就是说你双边贸易中的问题不见得，甚至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很难通过多边谈判来解决的，甚至可能会更加恶化。我想目前的一个就是说受阻的情况只是这种现象的一种表现。
是，那马先我想继续请教您哦，像您刚才提到例如说像药品这个方面你说一些发展程度比较低的国家因为担心它的药品的价格可能会昂贵，那不过如果现在 TPP 之后的话，不是应该在这个关税的方面会有所减免，反而对它的这个进口会有所帮助吗？
因为它有个短期效应，就是美国它提议的，就是说不是说一开始就全面开放药品的那个关税，它提议有个12年的专利保护期，就是在12年期间之内，你的专利药品是可以自己定价或者是不受那个关税的自由的那个限制，所以这是这一点，所以让一些就是马来西亚或者越南他们就说感到比较担心。
是，韩先生，你有所补充？
我就是想补充一下关于药品这个数据，这个是指数据，不是还不是专利的问题。刚才马先生说的很比较正确，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个之间的一些矛盾。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在医药数据上面是这样的，美国呢基本上就是说一般的药品是6年，它是指数据而言。那这个生物药生物数据呢，它要12年的这个保护，因为这个生物药这个研发呀，差不多要10亿美金以上才能够把这个药物生产成。那之所以其他国家要这个数据呢，他想根据这个数据来生产自己的这个仿造品、仿造药物，就是这个 generic drug， 这个是它的主要因素。这样的 generic drug 它本身呢，比那个牌子叫什么 brand
名牌的，
就是比较便宜的多。
专利药
对，在专利药呢就比那个专利药便宜的多。那么大家因为想在这个缩短这个时间，12年把它缩短到5年或者6年，从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个其他的这个小国都是这样的一个打算，他们就用这个医疗数据、这个药物数据作为一个这个杠杆，要求呢，那澳大利亚你必须开放这个乳制品市场，美国呢你必须开放这个糖，对澳大利亚开放糖的市场，就说等等，都是用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杠杆，想调动这个，最后呢获取更多的一些个利益，在最后谈判的关头获得一些利益。
不过韩先生你这样说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如果在单边谈判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只考虑两个国家自己的经济或者产业的情况，
对
啊，但是在多边谈判的时候，像您刚刚讲的，他们是可以互相交换，例如说我在这个药品方面我可能退缩一点，但是我可能在其他的产业你可以让我得到多一点利益，这样的话不是应该更好谈成吗？为什么反而最后谈判不成呢？
我觉得他这个就主要是利益这个交错在一起反而比较难，这双边谈判的话比较清楚一点，但是总的来看呢，我觉得他基本上大部分的事情都已经谈成了，现在最要害就是这个药品这个数据药物数据和这个乳制品这个市场的问题，就在这个问题卡在上，其他东西我觉得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这个谈成，所以呢现在看起来这两个问题呢也不是说不可能解决，但难度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加拿大，加拿大现在这个选举期已经开始了，那你是不是政府有权来进行这个谈判？现在这都是一个问题。当然就是他们认为他是有先例，可以援引先例继续进行谈判，继续把这个事情做完。另外呢，这个 Harper 的这个他的竞争对手呢已经表明，说这是他的一个非常的软弱的一点，那么他们会尽这个全力攻击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攻击他，所以他在这方面会更加的这个慎重，会就说给未来的 TPP 谈判的增加带来困难。
是，那马明先，我想接请教您哦，我们看到这个根据这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 的分析呢，根据现行的 TPP 的一个架构，未来越南将会抢走部分中国的生意哦。他说，这个部分大概会占中国经济的2%，就是如果 TPP 最后谈成的话。那如果说之后完成之后，在各国除了越南之外，各国的贸易也更加自由了，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会更大。那Brookings 这次的这个报告里面还直接讲了一句话，说这个架构完成的话，最大的 loser 就是 China。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中国最不乐见的呢？
中国应当有一定的经济损失，其实也不是太多，对中国冲击其实不太大。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其实美国额外的受益也不是很多，因为主要你看这些就是说参与谈判的12个国家，这其实大部分都不在中美主要贸易伙伴，也就是它的那个前10位的伙伴当中。澳大利亚是个可能是个特殊，但是澳大利亚的加入也不会对中国造成特大影响，因为就在6月份，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已经签署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然后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它的贸易量也比较小，同时它的产业结构也无法形成对中国的那个一个替代。其实所有的环亚太这个国家发展的国家都没办法形成那个中国的一个替代，从经济总量这个上面来说，然后即使有那些替代能力呢，也是中国其实也是需要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其他部分去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中国的冲击并不是特别大。另外， 中国不乐意的，其实是更多是美国借的这个 TPP 强势回归亚太的一种政治的姿态。也就是说，经济它只是一个唱戏的，那其实在后面也更重要的那个地缘政治的那个关系。中国是比较担心，就是说美国你通过这个 TPP 的关系更强势的那个拉拢亚太国家，然后形成对中国在政治上的一种包围，这个是他比较担心的。
是，那韩先您要做补充。
我就是说我基本上同意这个马先生的这个分析，但是呢我想从近期来讲，我觉得他这个分析是比较对的，比较到位的。那么从长远来看，不能轻估这个 TPP 的这个长远的这个影响。如果是这个所谓的框架达成以后，运行之后，那么在逐渐改善、逐渐扩大以后，这个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这个贸易这个区。这个贸易区的话呢，如果是中国不在其中的话，肯定会对它有产生影响。就是说，在长期的这个未来，那么对中国的影响会是比较大。短期里头，我觉得可能不太有太大
是不大看得出来。不过韩先生，我们知道说，其实主要在这个后面主推动的奥巴马总统，他也曾经在对国会讲的时候都说过说，如果美国没有能够与亚洲国家达成并且落实自由贸易协定，将导致经济权力真空，中国将有机会主导亚太的经贸事务。所以也配合刚才马先生所分析的，说有地缘政治上的考量，
对，
是不是本身这个架构，你认为说像奥巴马总统之所以要推动，就是因为美国必须要在亚太有一个新的战略考量？
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所谓重返亚洲这个战略的一部分。那么这是在经济上、贸易上的一个举措。这个举措当然就是说最初并不是美国提出来，新西兰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这四个国家提出来的。美国后来认识到它的这个重要性以后，加入进来来推动这个事情。肯定当然有地缘政治的一边。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在 WTO 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里头，这基本上不能主导，就是这个是一个这个各国自己来制定政策的。那么中国呢，因为当初没有让中国增加很多的条件，让中国在体制结构上面更多的这个改革，比较匆忙的让中国进入 WTO 以后，中国的这个叫做就是说利用了这种这个机会，然后发展起来，并没有开放完全开放自己的这个市场。所以很多这些国家对这个贸易框架并不是很满意，所以希望想自己再重新定起楼罩，搞一个新的东西。那环太平洋这些个国家，像占了世界的这个经济差不多40%，今后扩大以后可能会更大。那么他们如果是建立一个新的框架，要求新的标准，那我觉得会对未来长远来看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是，我想请教一下马海滨先生哦，这一次中国自己其实也在推很多的在亚太地区的经贸的这个架构，包括所谓的一带一路，包括亚投行。那刚才我们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他说他担心亚投行如果说不透明化，没有接受国际的一个完善的监督的话，会成为集权国家的一个所谓利益输送的工具哦。所以中国自己也推动了这个架构，跟 TPP 到底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还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还是双方并没有任何的这种冲突呢？那所谓的一带一路跟亚投行这个部分，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国际的这个所谓透明度的一个标准？
应当说一带一路和这个 TPP 本身应当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特别竞争的关系。因为从地缘政治或者地缘经济的关系呢，一带一路主要是欧亚的那个经济圈，TPP 主要是环太平洋，正好是那个在中国的那个两边。中国在 TPP 就是说目前拒绝中国加入的情况下，那个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肯定也有这个考虑，就是说你 TPP 方面限制我，那我就和欧洲那边多做一些生意，打开我的贸易销路，提升我的那个贸易价值，这种考虑肯定是存在的。同时刚才韩先生说那个长远来看TPP 对中国是有一定影响，但我有一点回应，就是说其实中国在环亚地区也在搞其他的一个经贸协定，比如说和东盟国家搞的那个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你看那个的成员国其实就是除了美国之外的那个 TPP 之间的国，大部分国家核心国家都在那个里面，所以和 TPP 直接形成竞争关系的是 RCEP， 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而且两边都在齐头并进。如果说 RCEP 其实进展还相对更快一点，因为它是2011年才开始那个发起，到现在 他那个原先的那个目标是在今年年底之前那个要达成协议。当然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也和这个 TPP 一样，也有一些那个纠纷，没有最终没有达成协议。但是你至少就是说他的进度不会落后于那个TPP， 而且你从这些成员国他两边都加入的关系来看，他们也是在两边观望，所以说最终还是中美两国之间在较力，而这些国家只是就是说就像墙头草一样，哪边近得看他们就泼到哪边去。
是啊，那我也接想请教一下马海斌先生，所以如果中国自己已经在 ASEAN 这边有推动的话，但是他也有表达过说我也想加入 TPP 的意愿，那现在你觉得中国还是他是真的想要进入 TPP 吗？还是他只是说说而已？
这个中国的那个反应可能也取决于美国的反应，就是说如果中国侦察到美国的主要意图是考虑政治多一点，那他可能对加入 TPP 有更多研究。那如果觉得那个美国在推进 TPP 方面真的是出于整个就是说加强区域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然后让这些贸易总量在公平的环境下真的提升的话，而且这个架构本身设定是合理的话，他考虑这个是对他有利的，那他肯定更想加入。就是说这完全是就是说刚才说了，这中美两国之间的较量背后的较量的这个意图，和 TPP 本身的架构只是一个外在的显现。就是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可能更不要看中美两国之间在其他方面有些什么就是说互动。
是，好，谢谢马先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我们知道这个奥巴马总统在推动，在国会里面，美国国会里面推动这个 TPP 是非常的艰难，因为自己的民主党人是反对的，然后但是共和党人反而是支持他的。那现在美国国会好不容易通过了这个所谓的协商受轨快轨程序就是这个 TPA。那么在这一次受阻了之后，我们知道接下来就要面临到美国的总统大选。你也提到说会对加拿大也在进行大选，所以很多其他国家也各有自己内政的考量。接下来 TPP 谈判是不是会更加的困难？那么这个 TPA 已经通过了，是否这个会持续有这个效力可以继续推动呢？
对，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前面谈到这个中国是不是要加入 TPP 的问题。那么奥巴马讲了，这个 TPP 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防止中国来改变贸易规则，制定和改变贸易规则，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说中国愿意遵从现行的这个贸易规则，愿意按照这个 TPP 的这些一个标准和要求来加入这个 TPP， 美国是欢迎的。美国现在最近也一直表示欢迎，奥巴马总统特别讲欢迎中国加入这个 TPP， 而且这当然它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它中国需要满足这些条件。这个最近中国也在跟美国接触，就是放出风来，就是要希望探讨这个对方的口气，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等等。就是可见中国他已经意识到这个 TPP 不是要围堵中国，而是在经济上想推动这个周边经济，防止中国呢来改变这个游戏规则的这样的一个举措。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要看清楚，就是说到美国是欢迎中国加入 TPP， 按照规则来行事，按照现行的这个贸易规则来行事，而不是去改变现行规则。关于这个国会的这个情况呢，那现在是我觉得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 TPP 要获得这个谈判成功呢，最后在本月底或者是九月初就应该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那么因为在提交在国会之前，他必须要有90天时间，你再放在国会要90天，大家有时间来审查，来看，来这个 review。但是现在呢，这个美国的左派，美国极右派在国会里头，就是说国会呢，就是说他剩下的所谓的立法天这个日啊，已经不多了，大概只有40几天，到这个国会的领袖可以把它延长，可能很有可能呢，就是会在所谓的保脚鸭的那个会期以后呢，来进行审理这个通过批准。如果是他们达成协议的话，我觉得不可能在2016年那个时候选举已经开始了。那么选举会经常会让这些民主党人啊，这个因为民主党人是代表所谓的环保啊或者劳工啊，所以他们就是担心这些工作机会失去，破坏环境， 所以呢，像 Hillary Clinton 这样的人，他也是开始拉开距离，不愿意支持这个东西。他要是完成这个东西，一定要在这个九月之前
赶快完成，
赶快达成协议，把它提交。
是。好的，谢谢韩博士的分析。我们线上虽然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线上，不过很抱歉，因为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留言给我们，我们会试着来回答您的问题。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 TPP 谈判频频受阻，对美国与中国战略意义考量的讨论呢，只能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以及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两位。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美国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还有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第一个，在中国当官有多危险。另外呢，就是在美国总统大选呢，我们看到这个地产大亨川普挑战所谓的政治正确，反而是让他的民调上升，成为目前的这个共和党里面的民调的第一名。所以呢，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来对这两个话题提出讨论。如果您呢希望对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节目提出讨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的话呢，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很多观众跟我们反映说找不到这个卫视留言板，其实就在我们的右侧，只要往下找，在节目预告的下面就是我们的卫视留言板。此外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张明论坛，到 Facebook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我是黄耀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